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神韵演出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大陆综合消息；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20日至2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新闻。
龙年来临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全世界大法弟子从2001年开始，每年在中国新年之际，纷纷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自制的贺卡、诗歌等寄给明慧网，向慈悲无私的师尊李洪志先生恭祝新年，表达对师尊慈悲救度的感恩。2012年，明慧网整理发表了成千上万条来自中国大陆各地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们的贺词贺卡。
黑龙江大法弟子说，师尊为整个苍宇所有众生承受着一切，时时呵护着大法弟子，弟子们才走过旧势力社的巨关巨难。弟子们唯有精进学好法，时时事事向内找，去掉人中所有的执着心，做好三件事，完成史前大愿，跟师父回家。
吉林大法弟子说，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对师尊的无限感恩，只有再精进，遵照师尊的教诲，向内找，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辛苦。辽宁一家大法弟子说，弟子一定要更加做好，走正最后的路。
山东母女俩是98年得法的，虽从未见过师父，但他们说，这些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们一直努力走在助师正法的回家路上，虽比起那些精进的同修来，我们做的还是有很大差距，但我们会继续坚定的在这条修炼道路上勇往直前，不负师尊苦度，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广救众生。
在政府机关的大法弟子们表示，有幸成为大法弟子，成为随师正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倍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万古奇缘，要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使尽量多的世人和众生获得正救。
河北一家大法弟子说，师父请放心，在宇宙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一定多学法，学好法，时时事事向内找，放下自我，整体配合，整体提高，圆融师尊所要的，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
四川一位大法弟子表示，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在学法修心上下功夫，真正达到大法对我们的各方面要求的标准，遇事向内找，协调配合中放下自我，圆融整体，用各种方式广泛讲真相，在面对主流社会的讲真相上去突破，去怕心，过程中修我们的慈悲心，化解迫害，制止迫害，开创良好环境，救度更多众生。
加拿大三名老年大法弟子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救度之浩荡洪恩，感恩师尊传给了我们宇宙大法，给了我们一条返本归真的通天之路。在新的一年中，我们一定把助师正法的神圣使命牢记在心，珍惜机缘，认认真真学好法，遵照法去做，实实在在修好自己，从本质上改变和提高自己，才能够多救人，用正念正行来回报师尊给予我们的一切，完成誓愿与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神韵世界演出报道摘要。2012年1月19日至22日，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再次莅临加拿大第六大城市密西沙加市，在生活艺术中心上演了五场神韵晚会，五场爆满，再现一票难求。神韵艺术团在加东巡回最后一站圆满结束。至此，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已在加拿大东部城市渥太华、汉密尔顿、蒙特利尔、基奇纳、滑铁卢、多伦多、加西沙加六座城市上演了24场晚会，现场观众将近35000人。电影制片人摩媒体公司的执行主席布里斯托，自2006年观看神韵第一次在全世界的巡回演出后，就年年盼，年年看神韵，今年已经是他第六次观看神韵了，可以算是神韵迷了。他的妻子是作家，女儿布利特尼是著名芭蕾舞演员，他们一起观看了神韵在密室最后的一场演出。布里斯托先生赞叹，神韵是真正的辉煌的演出。他说，我认为神韵演出很出色，绝对是世界级的演出，舞蹈演员技艺娴熟，编舞完美，而服饰永远是那么的美丽，讲述的故事是那么动人，神韵演出是如此壮观，内涵丰富。他妻子表示，我很喜欢神韵，感觉很温柔，服饰非同凡响，节奏很好，我很喜欢编舞，每个细节都很流畅，我一直都很喜欢传统中国文化，给我有充电的感觉。他女儿布里特尼曾数次观赏过神韵，她说，我经常在思考，为什么神韵会这么受欢迎，为什么神韵的演出如此绚丽多姿。我发现其实神韵节目中涵括了欢快的舞蹈，也有悲壮的舞蹈，有中国历史文化的舞蹈，也有神话故事的舞蹈，还有舞蹈服装也是画龙点睛的一部分。我非常喜欢双语主持，把舞蹈内容介绍得非常清楚，所有的环节包括独唱部分一起组成神韵的完美呈现。
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结束了美国旧金山的七场演出之后，前往影艺之都洛杉矶，于2012年1月11日至14日分别在呈现塞格斯查姆剧院和洛杉矶音乐中心多罗西钱德勒剧院上演了五场，连续爆满，后来增加的1200个座位也被抢购一空。神韵艺术团带来的纯真、纯善、纯美的中华正统文化与艺术，吸引了大批好莱坞影艺界名流前来观看，并令他们折服感动。好莱坞制片人罗宾·瑞治利曾经在美国国会担任过国会议员的通讯总监，去年看过神韵后，1月14日他和朋友再次观看了神韵演出。他说，我们都被神韵深深感动，你能感受到神在舞中，能看到神韵那是我们的幸运，神韵之美恰似天人之美，那是很容易的就让你感受得到，因为那是神在舞蹈。我认为不仅是舞蹈展现了神，我感到神韵让你通过视觉、耳朵、眼睛、音乐、歌词、每一个编舞、服装， 演员在舞台灯光下脸上的微笑中感觉到了神圣，感觉到了神。他说，舞蹈是媒介，神圣的内涵通过演员的举手投足及神情传达出来。克莱格·哈克斯利13岁出演《星际迷航》而成名，成年后进入音乐制片领域，是格莱米奖提名音乐家和艾米奖获奖制片人。14日下午，他携女儿一同观赏了神韵演出。他说，演出令我着迷，我非常高兴能看到演出带来的积极信息，当然还有舞蹈演员的美、漂亮的颜色、古老的智慧。真的，我已经成了神韵大粉丝。哈克斯利先生表示非常喜欢神韵的音乐。神韵演出结合了东西方两种传统乐器，我认为非常有意思。我特别喜欢钢琴伴奏的二胡，不同凡响。
1月19日至22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被称为南加明珠的美国南加州圣地亚哥北部城市艾斯康迪都市的加州艺术中心上演5场演出，掀起阵阵热潮。圣马克思州立大学教授雷蒙德·莫里斯与太太观看了20日晚的演出后满脸光彩，他们表示，神韵的舞蹈、音乐、服饰及乐团演奏都令人惊叹，演出精美、华丽而宏伟，传递了美好而重要的讯息，他们被深深的感动。完成一台如此精美绝伦的演出，一定是许多人的共同努力，莫里斯教授表示，观看演出真是非常奇妙的体验，因为它让我们理解到虽有不同的文化，但都会有普世的价值，如我们如何为别人生存、生活的真谛、生命的意义。乔·黑尔德退休前在电视和电影界服务了40年，曾是美国前总统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和卡特的专职摄影师。21日晚，他与太太带了10多位朋友一同观看演出。他说，我从事多年摄影，看完神韵后，我只有一个感想，神韵的演出是唯一一个每分每秒都是完美无瑕的演出。你可以打开照相机，而且从头到尾不需要收起来。所有的表演无时无刻不是最美的镜头，随手一按都是最美的照片。你甚至不需要裁切画面，拍下整个舞台，每一寸都是最美的。就是这么顶级的艺术表演，而且我从事表演事业也有几年的时间，神韵真是无与伦比的。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黑龙江省虎林市854农场法轮功学员赵碧旭，女，66岁，2008年8月4日下午讲真相，被绑架后非法判3年半，在哈尔滨的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1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医院住院6-7个月，2012年又住了一段时间，监狱一直不肯放人。赵碧旭于2012年1月14日被迫害致死。
四川广汉市法轮功学员张荣月2011年3月清除诽谤法轮功的标语，被蹲坑的中共恶人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广汉市看守所打半年多后非法判刑4年，2012年1月9日被送往乐山市木川县五马坪监狱。短短几天时间，监狱就打来电话声称张荣月要自杀，法轮功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中共当局所谓自杀的说辞一定掩盖着不可告人的罪恶。张荣月的妻子和儿子心急如焚地赶往五马坪监狱，见到了张荣月，张荣月被打得伤痕累累，一见到家人就放声大哭。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法院于2011年12月21日非法庭审6名法轮功学员陶大凤、夏碧、许成忠、冉文学、李俊儒和郭德芬。12月28日通川区法院在法庭非法判了陶大凤10年、夏碧8年、许成忠5年、冉文学5年、李俊儒5年、郭德芬3年的重刑。判决过程中没有任何旁听人，只有所谓的法官、法警以及5名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马三家教养院南一所三大队目前非法关押13人。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南一所三大队目前还有1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在这里。被非法关在马三家教养院三大队的王海辉是锦州市黑山县法轮功学员，现在被迫害的心脏病症状很严重。三大队副大队长王汉宇、三大队分队长王飞参与了迫害。
天津市女子监狱剥夺法轮功修炼者家属接见的权利。天津市女子监狱坐落在南开区林庄子西，采用各种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以达到转化的目的。超负荷的劳役、长时间坐板凳、强迫不许睡觉等手段摧残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和精神。而今迫害的手段进一步升级，不但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抓捕与判刑，更是肆意剥夺法轮功学员家属接见的基本人权。其理由只因家属不在所谓的邪教承诺书上签字，而翻遍中国任何一条现行法律都无法找出这么一条不允许见面的条文。在新年到来，本应阖家团聚之际，使家人饱尝思亲之苦。
遭非法判刑，江西九江4位法轮功学员上诉。江西省九江市法轮功学员姚凤兰、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2011年12月被瑞昌法院非法判刑，周美丽等法轮功学员不服无理判决，提出上诉。2011年7月11日，法轮功学员姚凤兰、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在瑞昌市贴真相不干胶，被瑞昌警察绑架。10月12日，瑞昌法院对4人非法开庭，北京3名维权律师到庭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赢得了旁听席上和当事人的长时间鼓掌。然而瑞昌法院不顾真相事实，于2011年12月16日对4名法轮功学员枉法判刑3年。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真善人，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教人向善、使人心受益的事实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实，这本来是行使最基本的信仰和言论的权利，也是在维护其他民众的知情权，可是却被中共打着法律的幌子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无罪，违法犯罪的是中共邪党。
解体邪党邪恶宣传品。河北省石家庄某机关大院，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积极追随邪党，大面积张贴负面宣传，污蔑法轮功毒害众生。宣传展板用玻璃罩封面，灯光和摄像镜头照着。这个大院一般人不好进去，大法弟子弄掉后不久又换上新的，并加强防备。后来同修分头下了一番功夫，找到负责后勤及家居委会主任电话、地址等上明慧网曝了光。在同修们打电话和寄信讲真相帮助下，有了明显效果。前不久，这个大院自己主动开始换新年祝福，年前剩下的那几幅也换了。几年的老大难终于除了根，谢谢师父加持，谢谢同修们的大力帮助。
建议多关心被非法关押同修的亲属。又过年了，想到自己最近几年被非法关押时，很多同修们去看望我的家人，给钱，虽然家人拒绝了，但是家人非常的感动，而且对大法的态度改变了很多，在这里谢谢同修们了。想到很多以前一起共同做正实法项目的，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们，忍不住泪如雨下，他们仍然被严重的非法迫害。建议同修们多关心被非法关押同修的亲属，同时更重要的是讲清真相，救度被非法关押同修们的家人。因为被非法关押同修们的家人往往会由于同修们的事情和邪党宣传，导致被非法关押同修们的家人恨师父、恨大法、恨同修们。再次建议同修们抽出时间多关心被非法关押同修们的亲属。
严正声明，本州41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州32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好多双手紧紧握在一起。1999年7月20日，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以后，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绑架关押。在关押期间，可能他们在单位做了内部通报，全单位的人都知道此事。关押刚出来后那段时间，昔日的同事把我当作反革命一样远离了我，特别是领导们更是见到我像没见到一样，或者远远就绕道走开。随着法轮功学员不断地讲真相，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真相。在国内这种特殊的环境，人们有时会情不自禁地采取不同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愿。最近我参加了单位的团拜会，不少同事和领导都主动前来向我打招呼、握手、互问新年好。有的同事悄悄对我说，你给的神韵演出光盘很好看，里面的节目从头到尾都是这么好看的。团拜会结束前，我经过会场的一个过道，看见几位领导正在过道上交谈，我前去向他们问好，祝他们新年快乐。这时一个领导伸出双手跟我握手，连声说新年好。握了一下，我想把手收回，很抱歉地对他说，对不起，我刚洗了手，手还有点湿。没想到领导更加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说，干干净净的更好，多握几下。旁边一位领导也伸出双手握着我俩的手，连声说，大家都好，明天会更好。又有一位领导把双手也伸过来握在一起，大声说，也加上我一份儿。好多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握在一起，大家都在使劲地晃动着双臂握着，大家都在笑，一切都在不言中。
现在好多人知道法轮功好，我每当遇夫妻闹矛盾、工作不顺时，常常喜欢向一个修大法的朋友诉苦，这个修大法朋友每次都会用真、善、忍的法理开导我，给我讲一些关于因缘关系的问题。我每次听他讲了一阵后，笼罩在我心里的阴霾烟消云散了，心里感觉特别亮堂，人特别清爽。所以我非常认同真、善、忍，并且也总是在生活中用真、善、忍来指导自己。昨天我邂逅一个我儿子小时的同学，多年不见，我以长辈的身份关心他，嘘寒问暖，了解到他正在南方大都市就业，工作挺顺利。他跟我畅所欲言，谈了他的理想。我俩一边交流时，他几次说，我觉得你说得很好，我很愿意听你的教诲。于是我就顺势问他，你听说过法轮功吗？法轮功教人真善忍，这三个字真好。你一个人在外拼搏，一定要真诚做人，善良遇事忍让，爸妈不在身边，干好事业的同时照顾好自己。他说现在好多人都知道了法轮功是好的。
人心与因果。云南文山州前癌症患者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祝师父新年好。师父您好，新的一年快到了，我作为一名法轮功新学员，带我的一家五口人向慈悲的师父问好，并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在2011年法轮大法日，我请亲戚同修带我向师父问好时，我才练功一个多月，只敢说我会努力成为师父的弟子。我每天用 MP3 听师父讲法录音，并按照师父说的做，修心性，随时想到我已经是大法弟子了，说话做事 不要给大法丢脸。我50多岁，2011年检查出宫颈癌，到外省有名的医院治疗，医生说只能活2到3个月。亲戚教我念法轮大法好并练功，动作还不准确，师父就帮我净化身体了。我还在医院就又拉又吐，之前喝水吃东西都吐，从那天起我能吃东西了。医生看到我练功，问我练什么功，我当时不敢说实话，就说练身体好的功。几天后就想，师父都帮我清理好身体了，我也把药都悄悄丢了，还住在医院里干什么，每天好几百元钱。我和丈夫与2个女儿都没有工作，就靠女儿打工给付医药费。我极力要求出院，半年多来身体越来越好，红光满面，看上去比没得病前还年轻。化疗头发也掉得一根不剩，大热天还用帽子，现在长出满头黑发。因为半年多没住在家，到外省女儿打工处玩，当我回到家，在门前摆一点小摊儿，又做起我原来的小生意时，老顾客们亲戚朋友看到我不但活回来了，并且年轻更健康了。有的说我们还以为你不在人世了，有的认为我在外面医病。现在我不再顾虑，也不想说假话，因为我是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了，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我要证实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就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有受电视谎言毒害太深的不相信，也有亲戚朋友相信要练功。我知道了，师父说修在先练在后，就让他们先看转法轮，不认识字的就叫他们先听师父讲法录音，让他们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再教他们练功。我知道只有按师父说的做，才是师父的弟子，才对得起师父的救命之恩。谢谢师父。
珍贵的护身符救了我儿的性命。儿子出差回家见到我，一把握住我的双手，激动地说，我差点就见不到您了。我见儿子双眼眼眶有青紫的瘀斑，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2011年11月23日，儿子所在的公司叫他赶到外地处理公司的事，他与同事郑辉化名，当日下午5点从成都出发，一直由儿子开车，吃饭休息后他继续开车，直到午夜进入诺尔盖，郑辉才替换儿子，儿子便坐到副驾驶位上。两人刚换位不到5分钟，迎面来了一辆货车。诺尔盖是四川进藏的路段，道路非常窄，郑辉开着车小心外挪，让过大车后，郑辉开车回到马路中间，突然车向左边冲去，连翻打滚翻到路边，车窗的玻璃撞得粉碎，茫茫四野漆黑一片。儿子呼唤着同伴没有回音，他拿手电一照，郑辉已被甩出了车外，停止了呼吸。郑辉与我儿子都是40多岁的壮年男子，承担了父亲、丈夫、儿子的责任，他们牵挂着家人，亲人们也盼望着他们平安回家。23日远行西部出发前，郑辉说他家修了新房，等回家后要热热闹闹地好好庆贺，可没想到在远离家乡荒凉漆黑寒冷的诺尔盖小公路上，郑辉命中永远也见不着他的家与亲人了。儿子生命安全，只有一点小伤，我知道儿子为什么能幸免于难，其中秘密就是我儿子不仅孝敬父母，而且不反对母亲修炼法轮大法。2年前我给他的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他一直装在挎包里，走到哪里护身符都伴随着他。我无比感激法轮大法的师父时刻在看护着他，危难时刻保护了他，救了他的性命，我不由得连声说幸运。我为遇难的郑辉感到万分难过，如果他心中装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吉言，我想走遍天涯海角也会平安吉祥。我反复叮咛儿子，你可要100%的相信大法，相信师父， 一定要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福音告诉你的每个同事、朋友、你的领导，让他们记住吉言，人人受益，危难中得到神佛的保佑。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经真相摘要。逛年宵市场是香港人迎接中国新年的必备节目。全港最大型的维多利亚公园户外年宵市场2012年由1月17日开放至1月23日壬辰年正月初一早晨。自2000年起，香港法轮功学员每年都在室内的年宵市场开设真相摊位，派发真相资料、光盘和莲花，向市民及游客讲真相，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今年中国新年前夕，虽然碰上寒流，但年宵市场气氛出奇炙热，但是大年除夕便有近40万人逛维园年宵。许多人纷纷接过法轮功学员派发的真相资料和莲花，在新一年到来之际喜获福音。除夕夜，法轮功真相摊位前经常挤得水泄不通，民众争相向法轮功学员拿取制作精美、挂着真相书签的小莲花，结果后兴高采烈，有些人更如获珍宝般放进随身袋子里，或者仔细念出书签上的法轮大法好字句。不少人提出要多拿几朵转赠给亲朋好友，也有市民主动挤过人群来到摊位前，希望了解法轮功真相和如何学功，并购请转法轮等大法经书。有些市民经过摊位时高呼法轮大法好。
2012年1月15日星期天的早上，上千名台北法轮功学员齐聚士林宫邸祝愿师尊新年好，以表达崇敬与感恩之意。学员们期盼在新的一年里能有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迫害真相。游客们走进士林宫邸，迎面而来的是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及法轮功学员热情的招呼，悠扬的乐音也吸引旅客们不由自主地目光投向练功场面。
1月21日，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伊普斯韦市的市区中心步行街由市政府举办的庆祝中国新年活动。他们向当地市民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法轮功学员为市民展示了起源于中国的舞狮表演、中国传统舞蹈和法轮功五套功法。市长皮萨塞尔与学员们握手合影，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参与，并亲手将法轮功学员制作的印有法轮大法好的小莲花赠送给市民和孩子们，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联邦议员纽曼恩感谢学员的参与，并欢迎他们每年都来。
2012年大年除夕，日本九州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聚集中领馆前，点燃蜡烛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并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已经持续12年多的残酷迫害。每逢大年除夕，九州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都会来到长崎和赴港的中领馆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在全球华人举家团聚的日子里点燃蜡烛悼念大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唤民众的良知，了解真相，制止迫害。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默默地补充圆融大法。这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邪恶迫害持续了12年，我在风风雨雨中也走过了12年。迫害初期，因为我对法的理解不清，不知道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被邪恶迫害了6年。在邪恶的黑窝里，同修之间互相鼓励，讲真相，劝三退，利用有限的条件救度有缘人。初期我法学的少，师尊在梦中点悟我，而且在我还不成熟的修炼路上，身边总会出现一个精进的同修。我抓紧时间背师尊早期的经文和红吟，每当背同化圆满时，我就会想起同修 A。 他跟过师尊在广州最后一次讲法班，全身的病都好了，他在弘法和讲真相方面留下了很多的闪光点。同化圆满是在看守所里他一句句教会我的。不久我俩先后被劫持到监狱，大约不到1年，我听到了 A 同修在病号监区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从邪恶黑窝回家后，我把 A 同修早期修炼事迹和被迫害致死的一些情况写出来，发表在明慧网上，揭露了邪恶对 A 同修的迫害。在迫害最疯狂时期，那座监狱非法关押500-600名同修，除邪物和放弃修炼的以外，很多同修的环境都很严酷恶劣。由于旧势力的干扰，同修之间的间隔很大，我知道那不是自己，可是排不掉压不住。同修都坚持自己的做法，都想改变别人。我在这方面也很突出，眼睛盯着同修的不足，不找自己，越想越被邪恶钻空子。在黑窝中，我有幸看到师尊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地在认识，在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那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我没有放下对自我的执着，还掺杂着显示心、争斗心、怕心等。师尊的这段讲法使我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也明白了无论和同修之间有多大的矛盾， 只要他没向邪恶妥协，还在做三件事，就应该主动地配合同修，看到他的不足，不去指责，应该默默补充。我开始有意识地配合同修，当不穿囚服、不参加点名、坚持发正念、练功的同修被迫害，甚至被实施酷刑时，我和一部分同修就站出来制止迫害，写信的写信，找大队长或狱长谈话的谈话，也给监狱纪委、驻监检察院写信。无论怎么做，我都坚定这样的正念，解体邪恶，救度众生。有时做法不一样的同修指责他们时，我就和同修交流，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当唐僧师徒四人是一个整体时，白骨精根本打不过他们师徒，他就用离间计挑拨是非，使唐僧上当，逼走孙悟空，白骨精才能把唐僧、猪八戒、沙僧一个个的抓住。对于和我认识不一样的同修，只要看到他们的闪光点，我就和周围的犯人讲真相，告诉身边的犯人，他们这种宽容、忍让、善良是修法轮大法才达到的境界。回家后，我接触了在黑窝被迫害的同修 B。 B 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做得很好，在黑窝里被迫害时，经常给狱警犯人写信讲真相。B 在外地，我去他那里，他带我出去讲真相，他边走边讲，一会儿功夫劝退四五人。 B 心系众生，把众生当作自己的亲人，无论什么年龄的人，他都真诚善待，热情打招呼。美中不足的是， B 迟迟不肯揭露自己在黑窝被迫害的情况。2010年，我看到 B 写的法会征稿底稿，上面提到他几次被迫害的时间等，因为不在一个城市，我没有和 B 打招呼，把他受迫害的情况写出来。见面时 B 说，你写的那篇文章我在网上看见了，很好。我笑着说，你在很多方面做得很好，在这点上有不足，补充上就更完善了。这两年我接触了许多讲真相、劝三退做得很好的同修，令我吃惊的是，有的同修不会向内找。我地区是邪恶迫害较严重的地区，这部分同修顶着巨大的压力走在前面，该是多么了不起，多么值得珍惜。如果他们个人修炼更扎实，也能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师尊在梦中点悟我，一群人坐火车，我去买了一大把车票，张开手一看，正好五张车票。师尊让我悟什么呢？是让我和同修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整体。这几位同修的长处都映出了我的不足，如果能帮助他们学会修自己，学会遇事向内找，他们救度众生、正实法的威力一定会更大的。和老年同修学法时，我先主动找自己，然后引导同修向内找。我问老年同修 C， 咦，你找到自己有啥心了吗？ C 说，找啥心，心多了，不知道啥心。我鼓励他，今天回家后找心，下次告诉我。下次见面， C 说，你让我找心，我回家找到了，有名利心、私心、情心。尽管找得不彻底， C 同修还是当着大家的面曝光了自己的不足。我和老年同修 C 等一起学法，是师尊安排我们必学必修，有很多方面我都做得不到位，修得还不扎实，急心、显示心、欢喜心等不时往外冒。在修炼的路上，很多同修默默地帮助我，无私地付出，弥补了我的很多欠缺。我虽然不是开着修的，但隐隐约约的我感受到，在随时下走时，师尊赋予了我两方面的法器，表现在修炼中就是有两方面的特长。别看有很多常人的知识，可是在使用电脑上网时，我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主要是怕心造成的。同修送来了一部台式旧电脑， 另一位技术同修用了两个上午的时间来帮助，还耐心地教我。第一次同修忙到午后一点，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结果不到一个月，上大学的孩子放暑假回来，摆弄电脑，使我上不去明慧网，也打不开了。越怕耽误同修时间，越出错。那位技术同修一次次来我家，他也没有一句怨言，总是鼓励我。换了一部旧笔记本电脑，和家人的电脑分开了，可是还是不会用。自卑、气馁、气恼等各种人心一起往上反，我感到力不从心，一次次想放弃。技术同修知道后，帮我购买了电脑缺的插头、网卡。当时买插头和网卡对我来说障碍重重，如果没有技术同修和另一位年轻女同修的帮助，我当时上明慧网真是比登天还难。从第一次尝试上明慧网到自己熟练打开明慧网，前后拖了一年的时间。刚刚从黑窝回来时总是怕，我跪在师尊法像前求师尊加持弟子正念，也一次次问自己，怕什么呢？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第一次去发资料，老年同修弟陪我去的。他每放一份资料，都轻声说一句：“众生，神来救你们了。”我的双腿发抖，心也哆嗦，恶心，头晕。我求师尊加持，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我放的一份资料，啪一声掉在地上，我不敢去捡。掉头就走，弟同修不慌不忙捡起来，重新放好。从中我看到了自己和同修弟之间的距离。第二次出去是雪后，三个同修专门陪我。从这以后，我才自己独立发资料。现在白天去居民楼发资料，遇到有人上下楼也不慌慌张张的了。今年春天去同修家，发现有人盯梢，也能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了。在修炼中，师尊赐给我一支神笔，在邪恶黑窝受迫害时，我写了上百封真相信，有时身边的犯人看了都落泪。用师尊赐给的神笔证实法，或许是我下世前的选择。尽管在这方面如鱼得水，几乎从未停过，也常常感受到师尊的巧妙安排，可在使用电脑上明慧网、出去发真相等方面，如果没有同修的帮助和无私的付出，我会留下深深的遗憾。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新明的文章，去掉怕心，曝光邪恶迫害。以前我地区有许多大法弟子在黑窝里遭受迫害后没有在明慧网曝光，我也是其中一个，其实就是怕心在作怪，怕再度受迫害。有时看到明慧刊登出来曝光的遭受迫害的遭遇，也只是冰山的一小角。讲真相时，我被恶警非法关押，出来近一年的时间，一直在犹豫着是否曝光邪恶。在看守所被上吊铐、毒打、凌辱，怕详情一说出来，哪个邪恶之徒干的，他们自己就知道。他们都跟610国保大队勾着，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因为被抄过家，邪恶认识家门，又怕影响了家人的正常生活，不愿让家人为自己承负的太重，一直不曝光邪恶对自己的迫害。其实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根本执着还是一个怕。修去怕心，在学法中，师父讲了很多大法弟子反迫害的法。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在讲真相中，我两次被迫害，出来后不曝光邪恶的迫害，是不是默认了应该遭毒打、脚踹、戴手铐、上吊铐啊？ 怕心又滋养了邪魔。这个不符合法的心态，是不是给邪恶钻空子的机会呢？我决心修去它。上网曝光邪恶后，想到这儿，打开电脑，回忆着发生被迫害时的情景，幕幕在眼前，一口气就写完了。在曝光邪恶写文章中，我感觉整个身体有一种很强的能量流，顺利地完成稿件，发往明慧。完成后，全身像卸了一副重担，立感浑身轻松，很自然地往后一躺，想闭目休息，心想终于按照师父说的做了。就在这时，忽然感到大腿中间有东西在缓缓地爬动，顺着大腿一直往脚下慢慢地爬动。我想我的事做完了，你爬吧，不管你是苍蝇还是虫子，我不理你。我也不动。有两分钟的时辰，一直爬到脚尖时，忽听到砰一下掉到地上的声音，奇怪，这是什么？还有动静。我坐起来一看，吓了我一跳。在我脚底下半尺远看得真真切切的一个有一寸多长的壁虎还在慢慢的爬，我真的不敢相信，太可怕了，我身体里竟有这个东西。伟大的师尊在我身体里清理出一个我最讨厌最恶心的毒虫来。写到这里我流泪了，师父为我们承受了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生生世世做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只有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多发正念，完成好自己的史前的历史使命，真正的助师正法。和我一样曾遭迫害不敢曝光的同修们，赶紧修去怕心，曝光邪恶，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对同修被恶警勒索钱财认可的思考。近期我地区先后发生多起同修被恶警绑架事件，尽管地区同修整体上协调，第一时间发正念，第一时间上网曝光邪恶，及时组织家人配合前去要人，资料点的同修又及时的制作贴的发的真相传单，要求放人，打语音电话，写劝善信，讲真相，救人等等。一句话，凡是能做的基本上也都做了。按正法理来说，一个地区的同修在一个相对的一段时间集中发正念，又讲真相，揭露邪恶，况且我们跟师父修到今天都是走在神路上的一个伟大的生命，应该说我们发出的正念足以解体绑架迫害同修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而被操控的恶警就应无条件地把同修给放出来。但最终的结果却相反，同修的家人还是配合了恶警，被勒索钱财才回来的。而且有的同修被恶警绑架勒索钱财迫害后，还不敢对任何人说，不敢曝光，替恶警保密。这种对被恶警绑架勒索钱财迫害竟达到了认可的程度，纵容了我地区邪恶，加剧了这种迫害的发生。记得在某一场合，竟听到恶警自豪地对同行介绍经验说，我们绑架法轮功学员就明确地说，不送你劳教，也不给你判刑，我们目的就是一个字，钱，你拿钱就放人。于是他说出其中的一次，他闯入农村某法轮功学员家，绑架该法轮功学员时，对其家人说，我们绑架他不送劳教，也不给他判刑，意思让家人放心，然后说我们就是一个字，钱，接着说出拿20000元钱就放人。于是家人凑来13000元，对恶警说，只能凑这么多了。恶警说，算了，把人放了吧。就这样被恶警勒索去13000元，家人还挺认可，因按恶警开的价毕竟还少掏7000元。对此事恶警不让对任何人说，家人还真的听话，一直保密到现在，地区同修没有一个知道这次绑架勒索事件的发生。听了这事，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我不埋怨被恶警绑架勒索钱财的同修，我是想我们的同修被邪恶勒索迫害都认可到既感恩又没有任何怨言，又替恶警保密不敢曝光的程度了，还不找自己， 还不悟，那不危险吗？通过向内找，我对这种认可从法中就自己所在层次的以下几点浅显认识写出来，与其被恶警勒索钱财认可的同修交流，与其归正不再发生。一，认可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对正法的干扰迫害的路。师父讲过，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那么我们同修家人对邪恶勒索钱财迫害的认可，实际上也是我们被绑架同修的认可。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的认可是不是偏离了法，是不是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没有制止邪恶，也没有助施正法，反而人为的滋养了邪恶，加重了邪恶对同修勒索钱财的迫害，也加剧了干扰同修助施正法、正实法。这样一来，我们的认可是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对正法的干扰迫害的路？二，认可若是站在法的基点来看，是毁众生。师父正法是在救度所有的众生，无论是什么样的生命，只要不对正法犯罪，都可以被善解、被救助。而我们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试想，当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下来破坏法时，如果你没有制止他、认可了，那他就得逞了。其实法是破坏不了的，那不就是对邪恶破坏法纵容了吗？使邪恶控制的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了罪了吗？结果不只是他自己会被销毁，那些被他操纵的人由于参与迫害了大法弟子，也面临着被销毁。我们想一想，那又会有多少生命被销毁？如果你不配合、不认可，那邪恶就行不成，被操纵的人就没有对法犯罪，那么他们就有机会、有希望免于被销毁。由此看来，不认可才是对众生负责，才是在救众生，认可就是毁众生。三，认可是没有真正认识到我们大法弟子个人钱财是用来救助众生的大法资源，邪恶才敢勒索。如果我们从法理上真正的认识到大法弟子个人收入的钱财是用来救助众生的大法资源，那么邪恶是不敢勒索的，即使想勒索也勒索不去。因为师父在转法轮偷气时说过，凡是真正练功的人，出了功以后的人都有师父在管，那师父在那看着你干什么，拿人东西，他的师父也不干呢。我们每个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都有师父在管，方方面面都在内，其中就包括我们大法弟子个人收入的大法资源的钱财在内，都有我们师父在看着。邪恶想从我们大法弟子身上勒索去大法资源，师父也不干呢。你想邪恶还能勒索得了吗？记得同修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名同修被邪恶勒索钱财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赚的钱是用来救助众生的，怎么能给邪恶呢？就这一念，恶警对他就没有勒索成功。其原因就在于该同修真的把个人赚的钱看成是救助众生的大法资源，所以邪恶想勒索时，咱的师父也不干，才成功的。四，认可里面向内找都有没去的人心。向内找认可的里面必有人心，如恶警勒索时，是不是有怕被加重迫害的怕的人心？被勒索后不敢说出来曝光，是不是有爱面子不好意思见同修的人心等等？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这些未去的人心，只有修去了去之后，恶警勒索钱财的邪恶迫害在我们身上才不可能得逞。个人所在层次有限，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